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书名叫《福音派大衰退》，作者讲述了发生在1953年2月15日的一个故事。他写道，当太阳开始在佛罗里达海岸落下时，100多辆赛车在戴托纳海滩公路赛道上呼啸而过。前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传奇人物丰蒂·弗洛克领先第二名迪克·拉斯曼1分钟，这是最后一圈，弗洛克似乎胜券在握了。就在这时，弗洛克的8缸发动机开始发出噼啪的声音，在最后一圈跑了一半的时候，他的奥兹莫比尔赛车完全熄火了，他1分钟的领先优势随之瓦解，观众们不禁唏嘘不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因很简单，他的汽油用完了。这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激发我自己做了一点研究。我平生第一次搜索了一下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项运动，但他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人是经过这个协会认证的，他给人们提供简短的训练课程，然后陪同他们在一个主要的赛道上飞驰。几个月前他来找我说， Stephen， 什么时候你想在跑道上跑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安排。我说我每天都能跑这个速度。好吧，我是在开玩笑。不管怎么样，我做了一点关于这个协会的调查，发现在很多比赛中，车手都会出现耗尽汽油的情况。我看到了几个有趣的故事，讲的是职业车手在重要比赛中输掉了比赛，因为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几圈用光了汽油。就在几年前的一次电视直播比赛中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我还看到另一位车手在最后一个转弯时把油用光了，但他成功的冲过了终点线并取得了胜利，这个伙计真的是很幸运。他们的汽油用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妻子没有在那里提醒他们。这些车手实际上是在进行所谓的汽油赌博。据我了解，车手在休息区的进站停留时间只有10到12秒。在任何一场职业比赛开始之前，每个车队都计划好他们所谓的进站策略，包括他们要停多少站，什么时候停，以及在更换轮胎和添加汽油上他们要冒多大的风险等等。在这宝贵的10秒钟进站时间里，专业人员会迅速的更换轮胎，调整引擎，给车手加油。如果没有很好的进站策略，你就不可能赢得比赛。其实基督信仰也是如此。使徒约翰不希望他的孩子们饿着肚子奔跑，不仅要给他们足够的知识，还要多给他们一些鼓励。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约翰显然不希望我们赌什么，不愿意看到我们在没有属灵鼓励，没有为我们属灵赛跑加油的情况下冒险再跑一圈。 如果你读这些使徒写给教会的信，比如约翰、保罗、彼得、雅各，你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鼓励我们要在场上赛跑，哥林多前书9章24节，鼓励我们要去征战，提摩太前书1章18节，鼓励我们要坚持到底，提摩太后书4章7节。事实上，使徒保罗有一次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说，我给你们写信的原因是让你们不灰心，不会停止做正确的事情，加拉太书6章9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疲倦的犹太信徒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基督，你们要思想，你们要思考，免得疲倦灰心。这是在希伯来书12章3节。圣经学者尤金·彼得森是这样复述罗马书12章11到12节的，给你们自己加满油，点上火，做主人的警醒仆人，高高兴兴的盼望，不要放弃，更加努力的祷告。使徒约翰就在向我们挥手，让我们进入休息站，他要我们靠边停下来加油，尤其是考虑到他刚刚发出的语气严厉挑战性的警告，所以约翰就是在以鼓励、劝勉和属灵的乐观主义精神来给我们所有人加油，他要我们为了基督而燃烧起来。我们今天就要看约翰一书2章12到14节，大家会看到约翰似乎暂时停止了挑战我们，要求我们改变，而是给了我们各种祝福和积极的观点。这些经文包含了一个又一个鼓励，总共有6个不同的鼓励，我想把它们称为令人耳目一新、让人备受鼓舞的事实。当我们看这段经文时，你会马上注意到约翰在鼓励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不只是有经验、属灵成熟的人，还有刚信主的人，以及所有在他们之间的人。你可以用铅笔圈出这几个词，第12节的小子们，第13节的父老，第13节的少年人，还有这一节末尾再次提到的小子们等等。接下来我要把这段经文的解释分成以下6个部分，来分别说明这6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你一系列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请大家看约翰一书2章12节。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小子们这个术语实际上包括了神家里的所有人，其他中文译本中基本上都把它翻译为孩子们。在希腊文中，它的意思是生下来的孩子，这不一定是指新生的基督徒，而是指所有年龄的基督徒。我们在圣经中经常被称为神的孩子。事实上，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词。在约翰福音1章12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一书2章12节的开场白实际上是指每一个基督徒。在第13节末尾，约翰再次提到了小子们，但是他会改变这个词的用法，来指那些信仰还不成熟的人。在第12节中，他指的是神所有的儿女，不分年龄，包括了属灵生命各阶段的人。约翰想让每一个基督徒立刻想起一件令人难以置信、鼓舞人心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罪都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而得到了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神的家庭，也不是因为罪人的生命美德，而是因为救主无以伦比的美德。无论你信主的时间有多长，你灵魂的敌人最想让你心灰意冷的一个事情，就是试图把你埋葬在你败坏的深渊里。很显然，你能做的最鼓舞人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不与他争论，而是欣然同意他的意见，然后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提醒他和你自己。约翰并不是让我们停在休息区里，然后对我们说，孩子们，我写信是想提醒你们，你们其实比你们自己想象的要好，以后不要再妄自菲薄了。绝不是这样。约翰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就是罪人，但我们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偿还了，并且被永远抹去了。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复活的主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他显现，让保罗的眼睛看不见了，并救赎了他，然后差派他把福音传到了各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从1991年到2007年，一个福音派神学院在15年多的时间里，对将近1000名在此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进行了调查。接受调查的这些以前是穆斯林的基督徒，代表了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50个民族，所以这不是在同一个社区里进行的调查。调查人员问他们，是什么让你冒着失去生命和人际关系的危险去相信耶稣基督的呢？他们大部分的回答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他们以前不确定自己的罪是否被赦免了，而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徒都完全相信他们已经被赦免了。你想要一个让人耳目一新、备受鼓舞的事实吗？你所犯的每一个罪，还有你以后将要犯的每一个罪，耶稣基督都已经知道了，并且这些罪的代价都已经被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永生神的儿子偿付了。第二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永远的安全是由神亲自签名保证的。你有一个永远的安全，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二节，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主耶稣已经在你罪得赦免的这件事情上签字了。他的名是精炼的名，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他的名是受尊宠的名，终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他的名是救赎的名，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永恒关系 并不是因为我们签名的可信度而得到认可，而是由主耶稣的可信度所认可的。我们所得到的赦免和安全是永久的，不是因为我们能信守我们的话语，而是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他的名的缘故，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就这样，约翰结束了他对每一个神的孩子的开场白：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基督徒永远的安全是由神的名来保证的。现在约翰要对属灵生命不同阶段的基督徒说话了。我们先从他对孩子们的陈述开始，然后是少年人，最后是父亲。第三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的满足是在一个个人的关系中。约翰一直在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知道我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基督徒生活的满足是通过遵守规条来实现的。因此，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当中最不成熟的人，问题不在于你遵守什么规条，而在于你是否能享受一个关系。请大家注意，约翰在第十三节的末尾再次提到了小子们，也就是孩子们。不过这次约翰换了一个词，第十三节结尾的小子们这个词指的是仍然在父母或者是监护人的照顾下的小孩子。这是对福音的圣经真理还一无所知的信徒，或者可能是刚信主的人还不成熟。不管怎么样，这些是小羊，需要特别的照顾和教导。他们会感到孤独不适应，他们离开了所有人，进入了教会，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因为你们认识父神，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深深爱着你的，就是那完美的天父。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他们还真有可能不知道这些信息。他们可能不知道马拉基书，从未听说过圣礼，不太清楚你说的团契或者是圣餐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确定执事到底是个什么差事。总之，他们还有很多事情搞不明白。年幼的人容易受到病毒、谎言、冲动和欺骗的影响，刚信主的人也是如此。你可能会以为约翰会把所有的行为和道德准则告诉他们，以此来鼓励他们，毕竟孩子们需要这些东西，他们也确实需要。有一位作者引用了阿尔伯特·西格尔博士在斯坦福观察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说，谈到养育孩子，每个社会离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只有20年的距离。我们要用20年的时间来完成教育我们所生的婴儿的任务。这些原始的野蛮人对我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价值观和人际关系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民主、庄重、尊敬、诚实、习俗、礼仪和传统是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如果要让文明延续下去，野蛮人就必须被驯服。教会里不仅有年幼的孩子，也有属灵生命年幼的孩子，他们会很吵，有时候很喧闹。孩子们可能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但这些事情他们可能什么也专注不了，只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约翰说，孩子们，你们开始了解你们的天父了，这很好吧？ 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天父的身上。无论你信主的时间有多长，你很快就会发现，满足不是来源于遵守一系列的规条，而是来自于与你的天父建立爱的关系。所以第三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的满足来源于与神的个人关系。第四个事实是，你的生活是为了最终的胜利。现在约翰要鼓励少年人，就是在信仰上的年轻人。在第十三节的中间部分，约翰说，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约翰并不是说对年轻人来说，与魔鬼的战斗已经结束了。这里翻译为胜了的动词，使用的是完成时态，意思是他们对最终结果确信无疑。你可以把约翰说的理解为，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最终战胜那恶者的成果你们已经得到了。年轻人处于战斗的最前线，这对年轻人来说该是一种多么大的鼓励啊。乔治·穆勒在27岁的时候搬到了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尔，他坚信神之所以要他开一家孤儿院，完全是出于对神的供应的信心。他在创办第一个孤儿院的时候，他一分钱也没花。约翰·班扬32岁的时候因为传福音而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下了《天路历程》这部传世之作。威廉·布斯在36岁时创建了救世军，他搬到了伦敦东部的贫民窟，向最贫困的人伸出援手。大卫·布雷纳德在25岁时开始向美国印第安人传教。威廉·卡里20多岁就投身于海外的宣教，到印度宣教的时候他才32岁。少年人也会灰心疲倦，正如以赛亚书40章30到31节所说的，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尽管他们还年轻，充满了激情，但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的力量来自于神。约翰在第14节后半节又对这些充满信心的年轻勇士们补充说，你们刚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约翰在这里使用的那恶者这个词是圣经中对魔鬼的称呼，这个词把他的本性描述为邪恶的，具有破坏性的，彻底的败坏。实际上恶这个词不仅指非常邪恶非常败坏的人，而且还指那些想把其他人全拖下水的人。所以第四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的生活是为了最终的胜利。那么年轻充满活力但是属灵生命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到底应该如何面对那恶者呢？约翰告诉我们的第五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的力量来自于圣灵的宝剑。你的力量来自于圣灵的宝剑。请注意，他们的力量住在神的道里，沉浸在神的道里，来源于神的道。所以敌人自然会试图让年轻人怀疑圣经的可靠性， 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教会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要教导那些要放弃以神的话语为属灵指南针的年轻人。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离开教会的大多数人都是18到29岁的年轻人。有一位作者报告说，目前声称相信耶稣基督的年轻人中，有260万人在18岁到29岁的某个时候离弃了他们的信仰。每年有26万人离开了新教的福音派教会。平均下来，今天就有712人放弃了基督信仰。当然了，明天还会有另外712人也要这样做。其中的一个原因很简单，从一开始，圣经就与他们肤浅的信仰体系没有什么关系。有位作者说，18到29岁的年轻人是由非常看重物质生活的父母抚养长大的，他们实际上把神在生活中给边缘化了，形成了自己对神的看法，把神看成是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神明，而不是永生的主宰和生命的主。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今天就要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2到14节。大家会看到约翰似乎暂时停止了挑战我们，要求我们改变，而是给了我们各种祝福和积极的观点。这些经文包含了一个又一个鼓励，总共有6个不同的鼓励。我想把它们称为令人耳目一新、让人备受鼓舞的事实。接下来我要把这段经文的解释分成以下6个部分，来分别说明这6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 你一系列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约翰想让每一个基督徒立刻想起一件令人难以置信、鼓舞人心的事，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罪都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而得到了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神的家庭，也不是因为罪人的生命美德，而是因为救主无以伦比的美德。第二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永远的安全是由神亲自签名保证的。你有一个永远的安全，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二节，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主耶稣已经在你罪得赦免的这件事情上签字了。他的名是精炼的名，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他的名是受尊崇的名。终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他的名是救赎的名，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永恒关系，并不是因为我们签名的可信度而得到认可，而是由主耶稣的可信度所认可的。我们所得到的赦免和安全是永久的，不是因为我们能信守我们的话语，而是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他的名的缘故，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就这样，约翰结束了他对每一个神的孩子的开场白，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基督徒永远的安全是由神的名来保证的。现在约翰要对属灵生命不同阶段的基督徒说话了。我们先从他对孩子们的陈述开始，然后是少年人，最后是父亲。第三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的满足是在一个个人的关系中。约翰一直在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知道我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基督徒生活的满足是通过遵守规条来实现的。因此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当中最不成熟的人，问题不在于你遵守什么规条，而在于你是否能享受一个关系。请大家注意，约翰在第十三节的末尾再次提到了小子们，也就是孩子们。不过这次约翰换了一个词，第十三节结尾的小子们这个词指的是仍然在父母或者是监护人的照顾下的小孩子。这是对福音的圣经真理还一无所知的信徒，或者可能是刚信主的人还不成熟。不管怎么样，这些是小羊，需要特别的照顾和教导。他们会感到孤独不适应，他们离开了所有人，进入了教会，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因为你们认识父神，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深深爱着你的，就是那完美的天父。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他们还真有可能不知道这些信息。 他们可能不知道马拉基书，从未听说过圣礼，不太清楚你说的团契或者是圣餐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确定执事到底是个什么差事，总之他们还有很多事情搞不明白。年幼的人容易受到病毒、谎言、冲动和欺骗的影响，刚信主的人也是如此。你可能会以为约翰会把所有的行为和道德准则告诉他们，以此来鼓励他们，毕竟孩子们需要这些东西，他们也确实需要。教会里不仅有年幼的孩子，也有属灵生命年幼的孩子，他们会很吵，有时候很喧闹。孩子们可能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但这些事情他们可能什么也专注不了，只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约翰说，孩子们，你们开始了解你们的天赋了，这很好吧？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天赋的身上。无论你信主的时间有多长，你很快就会发现，满足不是来源于遵守一系列的规条，而是来自于与你的天赋建立爱的关系。所以第三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的满足来源于与神的个人关系。第四个事实是，你的生活是为了最终的胜利。现在约翰要鼓励少年人，就是在信仰上的年轻人。在第十三节的中间部分，约翰说，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约翰并不是说对年轻人来说与魔鬼的战斗已经结束了，这里翻译为胜了的动词，使用的是完成时态，意思是他们对最终结果确信无疑。你可以把约翰说的理解为，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最终战胜那恶者的成果你们已经得到了。年轻人处于战斗的最前线，这对年轻人来说该是一种多么大的鼓励啊。乔治·穆勒在27岁的时候搬到了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尔，他坚信神之所以要他开一家孤儿院，完全是出于对神的供应的信心。他在创办第一个孤儿院的时候，他一分钱也没花。约翰·班扬32岁的时候因为传福音而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下了《天路历程》这部传世之作。威廉·布斯在36岁时创建了救世军，他搬到了伦敦东部的贫民窟，向最贫困的人伸出援手。大卫·布雷纳德在25岁时开始向美国印第安人传教。威廉·卡里20多岁就投身于海外的宣教，到印度宣教的时候他才32岁。少年人也会灰心疲倦，正如以赛亚书40章30-31节所说的，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尽管他们还年轻，充满了激情，但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的力量来自于神。约翰在第14节后半节又对这些充满信心的年轻勇士们补充说，你们刚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约翰在这里使用的那恶者这个词， 是圣经中对魔鬼的称呼，这个词把他的本性描述为邪恶的、具有破坏性的、彻底的败坏。实际上，恶这个词不仅指非常邪恶、非常败坏的人，而且还指那些想把其他人全拖下水的人。所以第四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的生活是为了最终的胜利。那么年轻充满活力但是属灵生命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到底应该如何面对那恶者呢？约翰告诉我们的第五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的力量来自于圣灵的宝剑。你的力量来自于圣灵的宝剑。请注意，他们的力量住在神的道里，沉浸在神的道里，来源于神的道。所以敌人自然会试图让年轻人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教会在21世纪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要教导那些要放弃以神的话语为属灵指南针的年轻人。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离开教会的大多数人都是18到29岁的年轻人。有一位作者报告说，目前声称相信耶稣基督的年轻人中，有260万人在18岁到29岁的某个时候离弃了他们的信仰。每年有26万人离开了新教的福音派教会。平均下来，今天就有712人放弃了基督信仰。当然了，明天还会有另外712人也要这样做。其中的一个原因很简单，从一开始，圣经就与他们肤浅的信仰体系没有什么关系。有位作者说，18到29岁的年轻人是由非常看重物质生活的父母抚养长大的，他们实际上把神在生活中给边缘化了，形成了自己对神的看法，把神看成是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神明，而不是永生的主宰和生命的主。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几乎不承认的神，对他们来说自然是一个很容易放弃的神。他们的父母最多只能引用圣经中的几个金句，以为他们所信的神希望人人都快乐，可以随意做能让他们快乐的事情，甚至包括堕胎、离婚或者通奸。那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势力已经丧失了，神已经不再是历史上启示圣经的神，其最高目的是他自己圣洁的荣耀，这个荣耀是通过信徒们对他的渴望为他而活，从而在他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的。这些年轻人身边的成年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里的，都对在属灵赛场上奔跑，打那美好的仗，坚持到底，坚守自己的责任和关系不感兴趣。他们当然没有为了基督或他的教会使命而牺牲任何东西，何必那么麻烦。乔什·麦克道尔在他2006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69%的18岁福音派基督徒在高中毕业后将离开教会。生命之道调查机构，他的研究表明，在2000年前后出生的基督徒中，有70%的人会在23岁前离开教会。巴纳公司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每5个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中，就有4个会在29岁的时候离开教会，或者是29岁之前。事实上， 全国范围内30岁甚至更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离开教会的情况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赢得了脱教者的绰号。本来就有很多没进过教会的人，他们与本地教会没有任何关系，与教会的会众也没有什么联系。现在又有了脱教者，就是从教会里离开的人。约翰在这一章的后面会讲到这些人，他在第19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在看到这个现象后，有些人认为我们并没有走英国和荷兰的路，因为这一代人虽然从外面来看离开了教会，但他们在内心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信仰。然而有一位作者大胆地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放弃了信仰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个信仰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了。问题是他们以前所谓的信，往好了说是比较肤浅，往坏了说是虚假的信。对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来说，教会就是一个社交俱乐部，你可以来也可以走。对他们来说，神就像一个慈善的精灵爷爷，再也不能给他们什么好处了。耶稣正是在30岁的时候在旷野面对魔鬼撒旦的挑战，这是多么明显的对比。耶稣受到了三种不同的试探，每一种试探基本上都是在说，你要为自己想想，你应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的天赋是真实可信的，你就不应该挨饿，不应该受伤，你就应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在每一次回应中，耶稣都是引用圣经上的话予以回击，这简直就是一场击剑比赛。在这场征战的最后，耶稣实际上是在提醒魔鬼，他将失去地上的国度。耶稣为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做出了榜样，来与欺骗、虚假和偶像这些敌人进行征战。约翰鼓励那些参加战斗的年轻人，即使比赛很漫长，战斗很激烈，而且似乎感觉只有你自己在与试探进行孤军奋战，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首先你不是一个人，神家里还有很多孩子和你在一起。其次，即使你面临巨大压力，敌人看似非常强大，你的力量也已经到了极限，但不要忘了，魔鬼最终会一败涂地。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赢一两个小的冲突，但毫无疑问，他会输掉这场战争。有一位作家曾经说，每次你投入战斗，你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备受挫折、被征服的敌人。所以要以此来提醒自己，并且因这个事实来激励自己。这就是第五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你的力量来自于圣灵的宝剑。第六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是，你的救主是永恒至高无上的主。现在约翰要对父亲们说话了，在第13和14节他都说了同样宝贵鼓舞人心的事实。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些年长的圣徒不仅在年龄上变老，而且在属灵生命上也已成长，他们在神是谁以及神的话语上变得成熟。有一位作家说，这些人在信心上非常富有，在恩典上非常成熟。 这里的认识在原文中使用了完成时态，表示对神过去的个人认识和对他现在的持久认识。这是通过个人的经历所获得的知识。这些年长的圣徒知道并珍惜神是过去时代的神，也是他们对未来岁月的希望。你有没有跟一个信主四五十年的人谈过？他们的言辞中充满了对永恒至高无上的主的信靠、确据和信心。难怪《先贤之信》这首赞美诗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先贤之信，万世永存，火中不灭，刀下犹生。我众思念先贤圣迹，心中一觉踊跃奋兴。先贤之信，圣洁坚贞，我愿到死持守此信。只有那些想要继续跑下去的人才会唱这首歌，打那美好的仗，坚持到底。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六个耳目一新的事实。第一，我们一系列的罪已经被赦免了。第二，我们永远的安全是由神亲自签名来保证的。第三，我们的满足来源于与神的个人关系。第四，我们的生活是为了最终的胜利。事实上，我们的主已经战胜了那恶者。第五，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话语。第六，我们的救主是永恒至高无上的主。再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的生活时，我想到了两点。第一，无论你的属灵生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你都不要退出个人属灵的征战。事实上，无论你信主的时间有多长，你所面临的每一场征战和每一个新的挑战都需要你完全的投入和属灵的自律。信心不是一门选修课，而是一个成熟门徒的必修课。第二，无论你的属灵生命目前处在什么阶段，你都需要经常停下来，用令人耳目一新、鼓舞人心的真理来为自己加油。使徒约翰让我们思考这些真理，来给我们自己加油。你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了赦免，你的得救有神的保证，你的满足来自于与神的关系，你的生活是为了最终的胜利，你的力量来自于神的话语，你的救主是那永恒的君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全部都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承担，以至于我们现在有十足的确据，我们将来会与我们的主同在，会与圣洁的神同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胜过了那恶者，以至于我们可以向那恶者来夸胜，因为我们的救主是永恒的君王。感谢你天父，你赐给我们这些安慰的话语、鼓励的话语，是让我们在属灵生命进入到低迷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软弱的时候，能够抬头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能够从他那里得着力量，能够继续的行走你摆在我们面前的天路。唯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因此来荣耀你自己。感谢天父，听孩子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